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你来我往好热闹，朝堂内外一番吵，谁主沉浮谁扭转，国事家事都烦恼。
所谓谈判呢、其实就是忽悠的升级版，双方你来我往吹吹牛吃吃饭，实在的东西啊实在不多。客观的讲，明朝在谈判上一向没什么诚意，相对而言呢，倒是日本方面是比较实诚的。他们曾经满怀期望期盼着明朝的使者，没想到等到的却是火枪和大炮。说到底呢，这是一个认识问题。因为当时的明朝啊，管日本叫倭国，管日本人叫倭奴，而且这还并非是有意歧视，事实上以上的称呼一路是叫过来的，而从来没有愧疚和不当之类的情感。总之打心眼里啊，他们就没瞧得上日本人。第一次谈判呢，因为准备不足未能出兵，等到能够出兵呢自然就不谈了。现在是第二次谈判，而谈判的最理想的人选还是沈维敬。半年前这位仁兄满怀激情地来到了李如松的大营，结果差点被砍了头，又关了起来，吃了半年的牢饭，到今天终于又有他的用武之地了。万历21年三月，沈维敬前往日军大营，开始了第二次谈判。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他的老朋友小西行长。虽然之前曾被无情地忽悠过一次，但毕竟出来抢一把不容易，死了这么多人，弄不到点实在的东西也没法回去，所以日方决定继续谈判，平分朝鲜是不指望，那能捞多少就捞多少呗。日军的谈判底线大概就是如此，在他们看来，事到如今，明军多少也会让个一两步吧。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，双方互致问候完毕，经过讨价还价，达成了如下意见。首先，明朝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，其次，明军撤出朝鲜，日军撤出王京，最后，日本交还朝鲜被俘的王子和官员。沈维敬带着谈判的意见回来了，让他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一次李如松和宋英昌都毫不犹豫地表示了同意。沈维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，他已经看到一切都将在自己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，建功立业的时候就要到了。但是他并不知道，所谓谈判和执行那完全是两码事。在第一次谈判的时候，明军只是为了争取时间，压根儿就不打算要真谈判，而这一次呢，似乎也没这个打算。因为在战后，宋英昌曾经给皇帝的奏书中写过这样一段话：俯倭求前后虽有起贡之称，臣使假贡取事，原无真许之意。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，日本人是想和谈的，但我是忽悠他们的，您别当真。这就是说，明军从上到下是万众一心，排除万难，要把忽悠进行到底了。但协议毕竟还是签了，签了呢就得执行。于是接下来李如松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，他除了会打仗，搞政治也是一把好手啊。根据协议，明军要撤出朝鲜，但李如松却纹丝不动，反而烧掉了日军的粮仓，端掉了对方的饭碗。日军是真没办法了，打不过又闹不起，明知李如松是个不守信用的家伙，偏偏还不敢得罪他，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，硬着头皮派出使者。那意思是说，你不撤我认了，但是互派使者的事儿，麻烦您还是给办了吧。在这一点上，李如松还是很够意思的，他随即派出了谢用资与徐一贯两个人，随同沈维敬一起前往日军大营。小西行长十分高兴，因为自从谈判开始以来，他遇到的不是大混混沈维敬，就是大忽悠李如松的使者， 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。现在对方呢，终于派出了正式的使者，实在是可喜可贺呀。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明朝派来的这两位所谓使者，谢用资是参将，徐一贯是游击，换句话说，这两人都是武将，别说搞外交，识不识字儿那都是不一定的事儿。之所以找这么两个秋八去谈判，不是明朝没人了，而是李如松根本就没往上报。这位仁兄接到日军的要求之后，想也没想，就在军中随意找了两个人，大笔一挥，你们俩就是使者了，去日本出趟差吧。现在忽悠你们那是不得已，老子手里要是有兵早就打过去了，还谈什么判呢？李如松没当真，可日本人还真当真了。万历21年五月中旬，小西行长带领沈维敬、谢用资以及徐一贯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进行和谈。对于明朝使臣的来临，丰臣秀吉非常高兴，不但热情接待，管吃管住，会谈的时候更是率领各地的诸侯权贵到场，亲自参加，张灯结彩，搞得跟过年一样，仪式十分的隆重。当沈维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他明白了，这一下算是忽悠大了。虽然日本人糊里糊涂，但是一路过来他已经很清楚了，身边的这两位使者到底那是什么货色。但事已至此，他也只能挺下去了。沈维敬就此开始了谈判。虽然从名义上讲谢用资和徐一贯才是正牌使者，但这两个大老粗连话都说不利索，每次开会都不开口，只能指望着沈维敬忽悠了。于是每次开会之前，大致都是这么一副场景：丰臣秀吉满怀激情，口若悬河，而谢用资和徐一贯呢，呆若木鸡，一言不发。沈维敬随口附和，心不在焉。所谓的外交谈判，其实就是扯淡。就这么一个扯淡会，竟然还开了一个多月，直到六月底才告结束。在谈判终结的那一天，丰臣秀吉终于提出了日方的和平条件。该条件再次证明了这样一点：丰臣秀吉是个贪婪无耻、不可救药的人渣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日方的和平条件具体内容如下：一、明朝将公主嫁为日本后妃；二、明朝和日本进行贸易自由通商；三、明朝和日本交换誓词永远通好；四、割出朝鲜四道让给日本；五、朝鲜派出王子大臣各一人作为人质由日方管理；六、返还朝鲜被俘的两位王子；七、朝鲜宣誓永不背叛日本。这就是所谓的和平条款。在这份所谓的和平条款中，除了交还朝鲜王子之外，没有任何友善和睦，不但强占朝鲜土地，还把手伸到了明朝。总而言之，除了贪婪还是贪婪。这样的条款是任何一个大明使臣都无法接受的。可是沈维敬呢，还真就接受了。这位仁兄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，当场拍板表示自己认可这些条款，并将回禀明朝。丰臣秀吉十分高兴。其实丰臣秀吉并不知道，他已经失去了一个过把瘾的机会。他应该在那个文件当中提出吞并中国呀。就算他提出吞并整个中国的计划，这位大明使者也会很痛快地答应的嘛。因为沈维敬同志压根儿就不算是明朝的使者，说到底也就是个混混，胡话张口就来，反正不是自家的，也谈不上什么政治责任。你想要哪里，我沈维敬划给你就是了，反正也不是我买单。日本和谈就此结束。简单概括起来，是一群稀里糊涂的人在一个稀里糊涂的地方开了一个稀里糊涂的会，得到了一个稀里糊涂的结论。可怜一代枭雄丰臣秀吉啊，风光了一辈子，都快退休了，却被两个粗人一个混混给玩了一把，真可谓算是晚节不保啊。但是在办事认真这一点上，丰臣秀吉还是值得表扬的。为了把贪欲进行到底，他随即安排了善后事宜， 遣送朝鲜王子回国，并指派小西行长跟进此事。小西行长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，不久之后他就会悔青自己的肠子的。和谈结束了，沈维敬回国了。他在日本说了很多话，干了很多事，但在中国却无人知晓。连李如松、宋英昌也只知道这人去了趟日本，见了趟丰臣秀吉，仅此而已。按说到这个时候，沈维敬应该说实话了。你在日本胡说八道也就罢了，但是军国大事不是能忽悠过去的。鬼子的脑袋虽然不好使，也不是白痴，想蒙混过关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这位兄弟实在是人混胆大，没有丝毫的政治敏感性。兵部尚书石兴代表朝廷找他谈话时，竟对日方提出的和平条件只字不提，只顾吹牛，说自己已经搞定了日方，为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等等。这话要是换了宋永昌，估计是打死也不信了。可是石兴同志就不同了，从某个角度来说，他还是个比较单纯的人，一顿忽悠之下竟然还信了，还按照沈维敬的说法上奏了皇帝。明神宗倒不糊涂，他觉得这事儿不会这么简单，但是石兴呢一口咬定，加上打仗实在是费钱，于是在半信半疑之下，他也同意了与日方议和。于是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出现了，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忽悠，中日双方终于停战。万历21年七月，在日军大部撤出朝鲜之后，明军也做出了部署，仅留骆尚志等人率军15000余人镇守军事要地，其余部队撤回国内。无论有多么的莫名其妙，和平终究还是到来了，尽管是暂时的。宋英昌升官了，因为在朝鲜战场的优异表现，他升任右都御史、兵部侍郎的职务由顾养谦接替。李如松呢也升官了，本来就对他十分欣赏的明神宗给他加了工资，并授予他太子太保的头衔。3年之后，辽东总兵董一元离职，大臣推举多名候选者，明神宗执意要用李如松，虽然许多人极力反对，但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。李如松走马上任，1年后他率军追击敌军，孤军深入，中伏力战而死。在所有的战斗中，他始终是身先士卒，冲锋在前的，这次也不例外。李如松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，更谈不上知书达理，他桀骜不驯，待人粗鲁，但这丝毫无损于他的成就与功勋，因为他是一个军人，一个智勇双全、顽强无畏的军人。在短暂的一生中，他击败了敌人，保卫了国家，在我看来，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。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，李如松虽然是武将，但并非是粗人，因为在整理关于他的史料时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诗句：春来杀气心犹壮，此去妖分骨已寒，谈笑感言非胜算，梦中长忆跨征岸。400年年华已逝，纵马驰骋之背影依稀可见。而那个沈维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，作为一个局外人，他毅然决然搞外交，而且不怕坐牢，不怕杀头，义无反顾，实在是让人费解。一个混混不远千里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，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，这在我看来，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。但既然是掺和嘛，一般说来总得是有动机的吧，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。可这位仁兄呢，自始至终除了混过几顿饭以外，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，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儿的。然而沈维敬并不知道，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交政治也是混， 不过绝不是他那个混法，如果胡混一气，那恐怕是要掉脑袋的。万历22年12月7日，一个人的到来让沈维静明白了这个道理，说过的话，签过的字，不是说赖就能赖的。小西飞来了，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，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。沈维静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，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，而日方使者来到必定有明朝高级官员来接待，到时候双方一对峙，事情穿帮，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。人已经到京了，杀人灭口没胆，逃跑没条件，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，日本朝鲜都被他忽悠了，要冲出亚洲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。在沈维静看来，他这辈子就算是活到头了，除非奇迹出现。而奇迹还真就出现了。万历22年12月19日，兵部尚书石兴奉旨与小西飞会谈，在会谈中石兴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，这才是真正的条件呢。一，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；二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，但不允许日本入贡；三，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。然后他告诉小西飞，如果同意就有和平，如果拒绝就接着打。小西飞在出发之前曾被明确地告知，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，他此来是来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的，如果一切顺利，他还想带走明朝的公主呢。而现在他仿佛明白了，公主没影儿，割让朝鲜是没谱的，通商是没指望的，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，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，发誓永不回国。小西飞已经彻底的懵了，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，自己又被忽悠了。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，面对石兴，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，同意。所谓同意，那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，不要公主，不要通商，不要再提任何要求。当然这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。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，他撒谎的确有撒谎的理由。首先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，这事儿呢又是小西行长负责，事情办到这个地步，消息传回日本，小西行长注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。其次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啊，对方又是这个态度，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，惹火了对方，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，那也不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当务之急赶紧忽悠回去，回家再说吧。听到小西飞的回答，石兴十分高兴，他急忙向明神宗上书汇报，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明神宗竟然不信。要知道，这位皇帝虽然很懒，但却不笨。他得知此事之后，当即叫来石兴讯问此事。如此之条件，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呢？石兴本来脑袋就不太好使，这么一问算是彻底糊涂了，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。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，明日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使，不得有误。之后还跟上了一句，赵志高随你一同去。赵志高时任大学士，特意交代把他拉上，说明皇帝对石兴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的。万历22年12月20日，第二次询问开始。这次询问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，除了石兴和赵志高外，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石兴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，而小西飞呢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，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，听得在场的观众 频频点头啊。经过商议，石信和赵志高联合做出了个结论，小西飞是可以相信的。然而石信并不知道，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，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。具体来说，就是想哪儿说哪儿，捡好听顺耳的讲，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，反正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，且不乏赵志高之类的政治老油条，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，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，这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谁也不清楚。于是大家还都就相信了。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，小西飞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，成为了堪与沈维敬相比的日本大忽悠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